是，这不仅是我们的诗歌，是我们的祷告，主，是我们心中对你的呼求。哦，我们要更多的有你，因为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会与你面对面。哦，就如今借着圣灵，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天天有更多的你，你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可以住在你的里面。但主，我们总是想到那一天你来的时候，哦，在空中我们与你相遇，哦，在空中我们与你面对面，哦，在那时候我们完全的有你，你也完全的有了我们。哦，主啊，何等荣耀的那一天，何等荣耀那个日子那个时刻，何等荣耀的那个盼望。主啊，这都出于你，出于你的应许，出于你自己用的生命成就了这完美的救赎，好叫我们不仅是罪得赦免，好叫我们的生命不仅有所改变，好叫我们能够更多的有你。赞美赞美你，主啊，就在我们等候当中，主啊，更求你常常显明的同在，更常常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哦，圣灵，更求你常常的不断的借着主的话做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哦，好像那预备好的童女一样，我们不仅知道你会来提接我们，哦，主啊，让我们预备好有油的，哦，来等候你的来提接。哦，圣灵就不断不断的浇灌我们。哦，当我们在渴慕的当中，主，你的显现，你的对我们的说话，就成我们极大的安慰，成为我们极大在等候当中的那个力量。赞美你，赞美你，谢谢主，到如今你愿意对我们说话，你乐意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而我们感谢你，赞美我们，再次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九章。昨天我们从一节看到第八节，那第八节呢，从分段呢来看，好像是一节的经文，不过在这个原来的文字里面呢，是八节的后面一句话，就是说等于八九节是跟着连在一起的。OK。我们就从第八节的后面以色列人那边开始，我们就一直读到读到第十五节啊。我们就从等于说八节的后面一直读到第十五节。我们起来读。
以色列人已经逃跑各回各家去了。以色列众支派的人纷纷议论说，王曾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现在他躲避亚沙龙逃走了，我们告亚沙龙治理我们，他已经阵亡，现在为什么不出一言请王回来呢？大卫王差人去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你们当向犹大长老说，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你们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呢？也要对亚玛莎说，你不是我的骨肉吗？我若不立替耶和撒元帅，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如同一人的心。他们便打发人去见王，说请王和王的一切臣仆回来。王就回来了，到了约旦河，犹大人来到吉甲，要去迎接王，请他过约旦河。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其实十五节可以跟着后面看，因为十五节以后就一直用这句话叫重复了，就是他们来请这个大卫回来是有几伙不同的人但是那个后面我们再来思想。不过这边呢，我想是很简单的一段经文不过从某角度来讲也蛮复杂的。复杂的缘故是在于为什么大卫可以这样做但是不这样的做为什么要倒过来要别人去邀他回来从个角度来讲，这仗已经打完， 从个角度上他得胜，从个角度上他恢复他应该有的身份地位，他恢复他应该有的所谓的他的权柄能力。所以对这个在当时就现在好了，你打完仗了就已经得胜，所以你回来就好了。而且回来的时候不仅要回来啊，这理所当然嘛，在你这个啊，在整个征战当中啊，为了战争，为了躲避，所以你先走开。其实那时候大卫不是不可以留在那边啊，跟他的儿子亚撒龙打个仗。不过大卫知道这样的话，在耶路撒冷会有很多的死伤，因为他觉得他很清楚知道亚撒龙啊，之所以啊跟他对上，是因为要从他们得到王位，所以跟这些百姓是无辜的，甚至跟这个王也好，这个亚撒龙其他的部属也是无辜的。所以大卫选择一个路，就是我走开就是。也他也相信一件事情，是否如果啊他过去神拣选他做王没有错，那当然他也知道他的软弱犯的罪，他也相信一件事情。如果神拣选他做王，这个的机会还没有失去，这个时候还没有到，就说还没有完，就还没有过期，用这样话好了。他相信神会把他带回来，所以你发现一个人的信心啊，是在于神在他的呼召跟拣选。不论你做哪一个事情，所以我常这样的说呢，常常我们需要有一个目标，有个盼望，在这个目标的盼望的后面，你需要知道。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就我努力啦、啊，我努力，我希望啊，比如说我努力啊，读这个做医生，希望成为一个大医生。起码你有个目标，有个努力，然后有个期待。基本上我们就这样，你有个目标啊，就是你的想法，然后你就有个努力，不用，然后最后我们希望那个事情就发生，就我目标也好，努力也好啊，是这样。其实从一个角度上，基督也是这样。当然，我们的整个的层次不一样。我们的层次不再是只是世界上得些什么做些什么，我们的层次是说，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上的呼召是什么，那是我们的目标，然后我们就努力完成这个目标啊。但是在我们努力之后，我们绝对有一个的所谓的盼望，叫做把握，事情必定会发生。我相信没有人做一件事，哎呀，发生不发生都无所谓，你就拼命努力，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你努力，就是你的态度说努力，但是我相信不会百分之百。但你知道这个事情，如果努力必定有这样的果效，事情必定发生，我相信你真的会撑在那里把它做完做对。那但是到最后，就是所以成就感有两个，一个就是说啊，我常啊这个我讲的有点这个你可以做一些思想，一个就是我要的得着，这是一种叫成就感。另外一个你要的不见得得着，不在整个过程里面你发现有很多你没有本来想要得着的，你都得着了。OK， 我可以讲一个，你想run一个很大的公司，比如这样，但是在这个过程，真的有一天你这个公司呢变成一个很大的公司，这是一种叫做成就感。另外一个呢，可能到最后你没有开一个你想这么开这么大公司，不在整个过程里面，你带了很多的同事，很多的同仁，你发现在他们身上。经过这三年五年十年，你发现他们都被提升了，而且你发现中间有量跑去开一个公司比你还大的，你有没有成就感？我相信是另外一种成就感啊。但是这个看神怎么带，可能神把两样都给你，但是神有时候给你这个可能没有给你另外，这是神在我们上的带领。所以为什么今年我一直讲一个，你需要这样的命定，就像主耶稣基督都没有别，然后你跟这时候同时你就要叫神的呼召是什么。圣经用的这句话，我再说，圣经里面我对保罗比较熟一点，这是讲真的，所以他讲一些字啊词，我花了蛮多功，什么叫拣选，什么叫呼召，什么叫做这个所谓的啊，这个叫做分别为圣，等等这些，分别为圣，我再说了，不是一个所谓宗教一个修养，哎呀，这欧勇那样，这个祷告呀，什么讲话都很好像很属灵，不过这个分别为圣的目的是归神使用。所以分别为圣不过是一个 process， 归神使用，能不能被神使用，那才是目的。OK， 讲了这么一大堆，所以大卫确实他知道神在身上，如果他只要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不是他没有软弱，不是他没有犯错，不过他知道一件事，走在神旨意里面，神在上的呼召是不会后悔的，神在的拣选绝对是不会落空的。虽然碰到一些困难，有时候在顺的时候，当然我们很有信心，不在困难里面，他没有失去他的信心。 所以他选择一个，就为了避免这个国家因着他跟儿子的关系产生这个摩擦，或者产生这样个彼此的这个争夺的时候，叫无辜人受伤害，他选这个离开。不过他也相信一件事情，如果神还是继续要做王，这个事情还没完，那他神会把他带回来。OK， 所以这时候确实是看到整个环境改变，他打赢了啊，这个甚至他也知道他儿子已经就整个，如果从敌人的角度，那个 threat 就那个恐吓，这个危机已经过去，那他该怎么样？他可以回来呀、啊，他就可以回来。第一个他可以回来，这很自然。第二个他可以很轰轰烈烈的回来，真的人是这样。在失意的当中，总希望有个机会回过头来叫出头，怎么样把那口气挣回来？那我是真的很可怜的啊，就跑掉。不管怎么样，还是很可怜跑掉。虽然是他选择不征战啊，只是要离开躲开，不过还是很被人家追着跑，被儿子追着跑。那就说回来，他应该轰的脸回来，而且他回来的时候，为了避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可以颁布一个更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命令，甚至可以这样说，就做更多的，从一个角度说，这在更好的管理，免得出错。如果从这个政治啊，从这军方角，我有更加的严厉的掌控，免得这样叛变。我想这些东西虽然是大家可能听起来是我凑在一起讲，不过你看看人类的历史就这样子，你从一个的所谓做领袖的，在公司或者这样。到一个做君王的，你发现当一个人他的生命没有这个高度，不够深度，甚至昨天我们都谈一个，甚至他想到如果有这个接班人的时候，我想大卫还有一个回去的很重要原因，他相信因为他没有接班人，他知道他心中预备好了所罗门王，不过所罗门王不是跑出来就做王就做王，还需要有他的父亲扶着，因为这时候整个的国家是蛮乱的，因为打来打去，这些犹大这个支派，还有其他的这个以色列支派，都不知道谁要做王，所以要跟着谁，所以需要大卫把这个的路啊，把它铺平，好叫所罗门出来做王的时候，很多的问题能够解决，甚至有些问题。在大卫当时没有解决，他会告诉所罗门王，你做王的时候，这个的约雅你要把它处理掉，这个要把它处理掉，因为他知道所罗门王如果没有大卫这样的父亲这样的帮助，他很难应付这个结局。所以讲了这么一些，你真正发现一个领袖是一个领袖，他会照着神的心去做。 OK， 那讲了这么多，牧师这是一个理论嘛，是一个这个好的提醒嘛，我们要注意一件，不过大卫确实这样的做。第一个很重要是，刚刚已经说过，他可以打胜了，他可以就回来了，他可以回来以后，而且他可以夸耀一下啊，这个。那第三个，他真可以做一个更深的或者更严厉的控制，以后免得这种事情发生。为了国家，为了将来，哦，这个定的法律怎么样？意思说用他的权柄能力再一次的build up 他自己。你说控制也是会。他可以做这种事情，但很有意思，他没有回来，他甚至还不肯回来。如果讲得再白一点，是不是有点这矫情是吧？应该这样说，还有人家邀他回来再回来，人家不邀他，他还不回来。那我相信，一个属灵的人，他有一些的属灵原则，不是一般人能够了解，甚至不是一般的人所谓的就很自然去做。所以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呢？这边就讲到这里。第一个呢，他就让神来做工。所以呢，这段话又回到有个解经，这是讲到神的智慧，叫 providence。在神的智慧，让我再重复一下：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安排，然后你就等候神，或是寻求神的带领，最后神会又为你有预备。这叫神的智慧，或许用人的这个中文的这个字典翻译，这叫天道，这叫天命，这叫天理，看你怎么说的啊。不过从圣经角度，这是讲到神。所以呢，当大卫在这样的等的时候，意思说让神来做工的时候，神就做工了。第一个做工，坐在与他为敌的以色列人身上，就 其他的北边的几个支派，所以当时分成，后来分成南国北国嘛，北国就这十几个支派，那南国就犹大支派，那犹大大卫是从犹大家出来。OK， 第一个事情发生是什么？就以色列，就北国，那这些人啊，本来就跟着扫罗的，这些人啊，也后来这个所谓的这个亚撒龙在讲，也去把这个北国的人拉进来。一说北国是替他打仗，跟着，因为这个大卫的一个差一个人去跟他说，最好这个所有的这个以色列的支派啊，都跟着你的时候再去打大卫，那大卫跑都跑不掉。OK， 那不管怎么样，这时候北边的支派就在讨论一件事情。用这句话，以色列人就北边这十几个支派已经逃跑，各回各家去了。就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离开了那个战场，就战事已经结束，然后每个人回家做他该做的事情去。所以你要打仗是为了两个人打仗，这个仗其他人就跟着来就是。那这个已经这个有个死了，有个另外一个赢了，这个仗就没什么好打，所以大家就结束这个争了，就自然回家去。不过后面起来这句话，以色列众支派的人，所以北边的众支派，所以十几个支派就纷纷议论。这句话在原来文之后就是所谓争执的意思，就争执什么东西呢？有些就说要把大卫请回来，因为不管怎么有大卫有一段时间是北边的支派跟他们合在一起，大卫是做这所有支派的王，只是亚撒龙起来叛变，所以又把这个南北又把他拉开。所以有些人就说我们要把大卫找回来，那有些人就说不用，会不会就像过去谈的什么，有些人说既然大卫是犹大支派的做王，那现在反正这么一片混乱嘛，那这个带领北边支派，包括这个亚撒在内啊，南边的这个大卫他也不回来，那好不好？我们自己选一个，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们是扫罗的后裔，我们是以色列的哦。这个，因为前面好几个扫罗支派的人怎么样，所以这些是在整个思想当中，干脆我们自己就推一个王出来。那有些就说不，我们要请大卫做回来，因为他确实是神所立的王，不仅是这个犹大的王，也是北边我们这支派的王。那讲了两个很重要的例子一个呢就是过去大卫怎么帮助我们逃脱了这个非利士人的手，因为大卫做了好几件事情就是把这个北边的这些支派，以色列的支派，所谓众支派，把他从这个非利士人的手中夺回来。所以这是一件事情，证明了就是大卫是有能力保护我们，大卫是有这个心关心我们，这是一个。那第二个，这边所说就是既然亚撒龙他以前是逃这个儿子，跟我们北边支派是没有关系的，不是我们本来就要背叛他，是亚撒龙。所以呢，这个事情既然亚撒龙跟大卫的这件事情结束就是说这个亚撒已经死，所以把为什么不出一言呢？请王回来。这个不出一言就意思就 keep silence， 就不没有动作这个的。所以开始就有人在 debate 这个事情，所以在讨论这个事情。所以神做一件事情就感动了这个北边的支派，开始在讨论要不要把这个大卫邀请回来。事情还没有决定哦，还在这谈手。这个事情就让大卫知道，所以大卫呢这时候就去跟这两个祭司我们谈了好几次，这就去你要不要去跟犹大的长老谈一谈，就重点就谈谈，既然北边这支派都在讨论要不要把我邀回来做王，那我是你们支派的，你们要不要先来谈一谈，比他们先来谈谈。那后面用一句话是蛮重，就说蛮清楚，为什么你们走在他们后头，他们都在想这，为什么你们不想这个事情，或是说你们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意见，甚至没有任何行动。那最后这边用了十二节，你们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意思说以色列都在想，北边的支派都在讨论要不要找回来，那你们为什么都没有任何的想法，没有任何的讨论，甚至没有任何的行动。理由是在这里， 你是我的兄弟，是我的骨肉。然后呢，所以先跟这两个祭司去找长老谈，跟犹大支派的领袖谈，还有呢，也要对这个亚玛撒说，你不是我的骨肉吗？上次我们在十七章时候讲到，当亚沙龙起来啊，这个想要叛变做王的时候，带这个军队的时候，他自己带，但是他也立了一个大卫有约雅做他的元帅，亚沙龙就找了这个亚玛撒起来做元帅。在十七章那篇我们讨论过，我们思想过，大卫亚沙龙是父子的关系，大卫跟约雅，大卫跟这个亚沙龙是亲戚的关系，所以约雅跟马沙龙是彼此是侄子，是要像这个同辈这个亲戚，所以其实这伙人都有关系的。那这时候呢，大卫对于这个亚玛撒做了这么一句话，第一个，从上面那个角度，你是我的弟兄，你是我的骨肉，讲这么一句话，这是，然后再加上另外一个理由，我若不立你替约雅做元帅，当做常做元帅，愿神重重的惩罚我。换句话说，如果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对于这个亚玛撒的这个所谓的尊重也好，看重也好，大卫说，就是我回来做王，我不会把我儿子对你的那个尊重看重把他丢在一边。如果你已经用现在最白的话，你现在已经被提升到这个程度做元帅，我不会因为我是打胜，然后也更是不因为你过去是跟我打的敌对我，我不会，不仅不把你这个处死啊，把他处死掉，甚至也不会把你 demote， 不会把你那个这个身份把你拿掉。换句话说，除了骨肉之亲之外，这是大卫。另外一个，大卫是一个所谓的赏识人才的人，在他的里面，除了一个骨肉的关系，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就是好的人他会用。那像第三个，大卫慢慢感觉到约雅，虽然这些人跟他打这个江山的，到最后他发现这个人已经不太能够信任，因为他已经很多时候他做一些事情，讲一些话，一些想法，已经对大卫不尊重，已经打乱是过头了。昨天我们讲次序就讲了半天这个东西，在一个的国家，在一个的团体里面，次序是一定要尊重，否则你很难用这个人，因为你越靠近，越他在他的里面，他越对你不尊重的时候，其实如果有一天呢，环境改变，很可能的。所以啊，我不说两个礼拜前在讲道士在山庄讲，有人就跟我讲一些事情，然后就说牧师啊，可不可以帮他组一个这个核心的一个团队啊，为他事情来祷告。哇，那个事情是对我来讲是神迹的，如果发生的话，不过我相信神应该会发生的。我就跟他说，我不是找几个人帮你组一个代祷的团队，你需要祷告，需要我们一起祷告，找一些对的人，让神安排一些对的人。所以我讲一些，如果这些人的心中有别的一些的自己的意念，那你让他进到这样一个团队，进到这样一个事工的里面的时候，如果他有自己的打算，虽然你的他为你是 90% 好，但他有 10% 的打算，其实他很难对你忠心的。最后他有点听得懂，有点听不懂因为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我就说，照我所看见，如果那个人对你是90%为你的好处，但是还有10%为自己私心的话，对你是很难完全忠。有一天状况发生的时候，我想第一个出卖你的就是这些人。他听完以后他愣住了，他牧师我就不应该找这样，我说不是不能要找，让神带领你，让神一个人安排你，不要说那个有才干，那个怎么样这样，那个是很热心，每个人说我要帮助你。时间久了以后，你会发现他慢慢那个私心会发生的时候，他慢慢你的最先没有错了，他为你的想帮助你这 90% 是只是想自己得一下好处10%，不久了以后 所以上次我们用到出卖主耶稣那个犹大，你真的你认为他是为了30两银子出卖耶稣吗？ No， 他有一个更大的心智在里面，这是好听的。他觉得耶稣一定是帮助犹太人反把这个国家反这个罗马帝国把它翻转过来。你看哪一个能够行神迹奇事这个样子，可以走在海面上风浪都听他，这绝对是神派来的这个救星啊，从某角度是神派的救星，但是不是照犹大的计划，是建立一个人的国度，有权柄有能力，是照着要照着耶稣主耶稣的计划，是照父神要建一个叫做属天的国度。到最后他发现，所以蛮多的解经家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最后他用一招叫做把耶稣出卖。耶稣你现在面临死亡，你要不要再你还这样的让啊让啊给啊给啊，还说哦是为人呢、啊、难道不为你自己吗？因为人最后都知道一件，人不为己啊，天诛地灭。你逼到最后的时候，那个人最后剩下那个就是为自己啊。只是过去有很多的装饰，有很多的修养，有很多的什么啊等等的一些的品格啊，看怎么好都说了。不，最后还是老我，还是己，人都有这个东西。但没想到耶稣不仅是一个完全的人，他的生命是带着神的生命，意思说他也是一个完全生命，他没有己。所以在好多年前，那时候我还没有做传道人，那时候只是说我在教会大概负责这个所谓叫这个成人主学啊，做成这个教育啊，教会的这个学，包括儿童主学校长啊等。那时候我就开始讲课，讲课的时候我就读到犹大，一读到犹大的时候，因为人就问了，我不说过吗？有人就问牧师啊，不然那时候不然，他欧弟兄啊，总有一个人做犹大嘛，没有犹大，那耶稣被谁出卖呢？所以总要有一个人出卖耶稣嘛，那犹大就很倒霉了，被选上就出卖耶稣的。哦不，你读这些东西，你真的会因为思想啊，所以我就转啊转去。难道犹大真的没有跟过耶稣吗？难道犹大是跟到耶稣到什么？其实跟其他门徒差不多，跟耶稣是跟到他死，甚至果这个结果差不多嘞，他是出卖耶稣。不过从其他门徒也从某角也出卖了耶稣，包括彼得在内，他不承认了。不过唯一不一样就是彼得悔改，他没有悔改。因为到最后的时候，彼得知道一件事情，耶稣来所成就的是神的心意。不论犹大他刚开始跟耶稣的时候，他对于让就耶稣所讲的他接受有多少，成这个所谓的要希望能够跟着耶稣，甚至用这句话帮耶稣好了，能够成就神的心有多少，刚开始可能是蛮多的，可以这样说 99% 90% 不能怎么。不过在梗着众人，因为里面还有一样东西叫做己，叫做老我。老我的本身 as a self 本身不是这么的所谓的啊，一定是这么坏，因为每个人都有个己嘛，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分别你跟我，我每个人都太小。不过这个己是很容易被撒旦魔鬼利用，所以当那个己我想多一点，我像被人家讲好听，喜欢听人家讲好话多两句，就在那一刹那撒旦就开始来攻击你，所以你不能够靠己。从某角度上，己还有一点叫做分别，叫做良心呢。如果读罗马书，但是我还是说良心也是不可靠的。很多人告诉我啊，我不信神，我不信，我不用信耶稣了，其他神我也不信，我是凭良心做事。不过还是要问一个，良心真可靠吗？所以讲了这一大堆以后，神知道我们需要有个属神的生命，因为那个己就是我们生命属人生命最后的那个东西，但那个东西是不可靠的，那个东西是不管用，那个东西是很容易就跌倒。纵然在一个没有这个这么完美的世界叫伊甸园，纵然神所创造人那时候还没有犯罪是这么完美，但是因为有个己，那己也很重要，己才可以发挥你的自由意志。 OK， 我这样越讲越远去，没有己的话你不可能用自由意志，但是这个的东西是很不可靠。所以神一直在我们还有己的时候一直告诉你要顺服，要顺服，顺服。因为那个自由意志一发挥的时候，如果 是己，是自己还有一点想法，有点好处，那很容易给撒旦魔利用。所以我们要破碎，要破碎，然后这个要选择顺服，顺服，顺服，就这样。那这个东西被这个所谓的管制住了，我们已经弄过罗马书第六章啊，这个叫罪身灭绝。罪身的意思说，今天我们这个身体还在，这个 body 还在，我们那个己还在里面，那个 sinful nature 还在里面。所以 sinful nature in the body 那个叫罪身灭绝，不是说灭绝。罗马书第六章第六，不是失去，是被控制住。那个字发亚原文叫冬眠。一个熊，它在冬眠，你觉得它好像死掉一样，没有什么用处。它活过来的时候，冬天过去，它就凶悍的。也讲到蛇的冬眠，所以我要说那个老我是很狠，一定要被掌管住。那相对的，就在这用加太书，那个从属天生命来，所以一个叫以撒，这个啊，就一个叫以实玛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让以实玛利控制住，让以撒活过来，这样让属天的生命来。所以在整个的追求里面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我们的老我要对付越来越少，另外一个就属天的生命要越多。那这两个是由我们的责任，所以呢，顺服是我们的责任，渴慕也是我们的责任。如果这两方面我们就不能操练，你的灵命我的灵命才会不能往前走。 OK， 还是回到这个地方。大卫会做一件事情是别人看不懂，他真实是说让神的旨意，让神的，所以他做两件。如果大家不要我做王，那就算了，如果大家有做王，那是神的带领。我相信他们会有一些的方法，或者有一些的想法，甚至会有个态度啊，会让我回来做王。那这时候我们刚刚讲到两个，所以对北国的北边的这个支派，他们已经在讨论这个，所以神已经在做工。所以大卫这时候就找这两位祭司去找长老。然后跟另外，这是讲到所谓的啊，整个的国家的政治啊、宗教，不，这时候也讲到军事，就找到这个所谓的亚玛撒，啊，跟他说：“我不会处罚你，甚至我会让你做这个事情，不仅是保持你做元帅，甚至在我的心目当中，这是私人呢还是公开讲就不晓得。不过就在这，我会让你来代替以前我一直用的元帅，那个叫约押。”有人这样的说呢，这后面也要对你不要是我若不当的等等，愿神重的想一说，这可后面这个事情可能不是公开，不然的话约押早就起来反。不过后来约押也发现大卫好像用这个所谓的亚玛撒用越多，好像对他把他放在一边，所以最后真的很糟糕，约押就起来把这个亚玛撒给谋杀掉。所以约押是一个很狠的人，那你读到后面的时候，到二十章嘛，你就发现他就把这个给，所以对约押来讲，就慢慢发现他要做个领袖，要做个更大的领袖，做一个只有上面的老板听他的，上面的老板不能够听别人，最后他甚至希望能够成为代替上面那个老板。其实人的犯罪就这样子，人的软弱，大卫他还能够看得出来，大卫他知道约押在改变，没有错，可能最先的时候约押可能是 99.9% 是跟从大卫，不过现在他越来越发现百分的越来这个比例就刚好倒过来，原来发现约押是蛮有野心。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就是两个事情，让神来做工，让神来做工，不要用人的方法。在神来做工的时候，神会一方面预备那个环境，你会发现神就开路。第二个很重要，让神来做工的时候，意思是说你不会再用自己的想法来处这个事情，你会用神的方法。那这个就跟一件事情有关系，当你放下自己的时候，神才容易开始对你说话。你放下你坚持的时候，神才开始会感动你。最后用这个说，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做王，他本来就要做王，但是人拒绝了，包括他的百姓都把他拒绝了。刚刚我相信，我们同工在带我们唱诗的时候，主再来，主再来的时候，是有一群人， 我不是故意这样分，或是说这有点灵异解经的，但是有一群人叫做是我的骨肉，是我的亲人，这边是兄弟，是预备好接他来。那这群人应该是我们，这群人应该是他的教会，没有别的杂念，没有别的想法，乃是甘心乐意的，出于两件事情。第一个，主耶稣是我们的骨肉，是我们的。第二个，原来主耶稣还要用我们来完成他的工作，跟救赎没有关系，跟整个国的彰显很有关系。所以这群人，所以大卫跟就做两件事情了。一方面环境在改变，那是以色列支派的改变，他们开始讨论要不要把这个大卫要回来。那另外一个就对犹大人，犹大支派人说，做两件事情。第一个，祭司跟长老要商讨一下，他们主动把大卫要回来。那第二个是什么？对这个将军，虽然这个将军以前是跟着亚撒龙，还是说我让你保持这个位，而且可能从某角度跟他说，其实这句话已经讲，我会用你来接待来代替这个约雅。那对于我们来讲，对教会来，对接我们这群人来讲是什么？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要比别人更加的渴慕主的来，因为我们对他更加认识，包括别人也认识了，不是说不认识。今天整个世界都在找一个救星，找一个比较厉害的人改变，但我们已经认识这位救主是谁，我们认识这位弥赛，我们应该对他是全然的渴慕，我们不要比别人跟在后面。所以与其啊，这是一个观念，你可以同意，与其继续跟别人，哦，他们信的神是假的假，不，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信假神比我们还热心呢，比我们还忠心呢。如果我们说我们这是认识真正人，我们真的对他的希望他回来。所以大卫说，你怎么能够比别人都来的后面呢？别人都已经要我回来，你们都还没有动作，所以你们要。那另外一个很重要，大卫说，就是我回来，我还是需要有一些的人，或者有，如果你是在神面前是被神所拣选，被神所用，神一天会再继续用我们。所以在等候神，一方面我们的心智是否真的迫切，那这个心智会改变你整个人生观啊。要讲很简单，如果明天主耶稣来，你知道很清楚，你今天还会去买一个房子吗？你会笑死，就是你不要说别人笑，你自己都笑死。牧师有没有开玩笑？明天耶稣来，我今天还会买房？你真的相信耶稣会来吗？而且你真正相信耶稣很快就来，我不说你不该买房子，你有个房子住就够了嘛，对对，有个房子就还搞这一大堆东西，弄得这么复杂干什么？那另外一个，真的我碰到有些真的在国外，我碰到一个姊妹，哦，她说牧师要我祷告，我说我现在这个压力很大。她丈夫是很出色的，在工作上她没有做事，不过她可能就是原来她忙，她从个小孩很爱主，很多聚会都参加，那她很累，累什么呢？她的孩子很出色的，不是 Stanford 就是哈佛，不是 MIT 的，所以很出色。那完了以后她说，哦，牧师，我们的生活很简。我说，我心想说，你丈夫是，我说他退休吗？还是什么工作有？他说没有，他做得好好。那我说，哎呀，最近我们又买一个房子，哦，我们那个贷款就负担了。你要知道，他已经有三个房子，这是第四个。你需要做这种事情，我就笑笑。你买掉这个房子，其他三个房子如果还有贷款，就付清了，是不是这样说？哪有这么困难的？就我们自己搞的。那另外一个，渴慕主的时候，你会把次要都放下。我不说你买房是犯罪，我没这意思。你把次要都，第二个，你渴慕主，你会积极的来服侍主。你渴慕主的时候，你会把不需要的放下。但不是说在那边，你渴慕主的再来，你会积极的服侍主。那我相信这是一个属灵的领袖，在他的一些的这个所谓对很多环境的反应回应的里面，他做一些安排。那做一些安排不只是问为什么，就他做些什么安排，还是问他为什么做些安排。今天我想很重要的功课就是，第一个，你会注意到环境在改变。就像昨天好几天我们开会的时候说，其实我们一感觉到一年一年比一年，这个福音茶会比以前更加有果效，因为人的心都打开了， 就你，所以我们发现呢，不是我们信主人去邀请的慕道朋友，现在是慕道朋友去邀请慕道朋友。以前我们信主人邀请慕道，邀请一两个，我们剩下慕道朋友不太多嘛，因为我们的活动在教会。如果慕道朋友去邀请慕道们，他一拉就十几个来，哦，真的就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环境在改。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你要想到就是说，主的再来，如果是这个国度的彰显，主的来近了，那我们真的要预备一下，什么是多余的，什么是不虚的，就把它放下。那另外一个，什么是还在趁着这个白昼，不是圣经说吗？你赶快要竭力做主工啊，就好去服侍主啊，照着神给那个份来恩赐来服侍主。我相信不论主是今天来，或是一年以后再来，或是五年以后再来，我觉得你天天都跟主就要来一模一样，你不会有改变，你不会这样，哦，说还等几天呢？因为天天都在预备好主的再来。那我相信这是整个圣经啊在提醒我们。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一方面我们相信神的呼召，神的拣选，神为我们预备的绝对不一样，没有一样会落空，所以这是我们的命，这个所谓的目标，这是我们努力的所谓的方向，也是我们的盼望。不在当中不只说想想，哎呀感谢主啊，这个那当中我们要做些什么。那一方面我们看到环境的改变，我们要感谢主，神给我们机会，现场感谢。一方面我们也真是表面我们更加渴慕主的心的时候，把一些多余的放下。那第三个，等候主永远是积极的，我们就好好的服侍主。我们起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也为如果是小组啊，或者为了一些弟兄姊妹啊，他们在生活里面你觉得有负担，为他祷告，也为他在神，把他带到神面前，当然也为整个教会祷告，让我们一起能够走在神的心当中。我们开会来祷告。主啊，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谢在我身上所成就的。愿主继续引领我们，让不仅能够走在神，我们能够活在主的心里面。好像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再次把自己，把教会的同工，把所有的弟兄姊妹小长都交在你的手里。真的在我们将来等候你再来的时候，让我们整个生活，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观念都有一个极大的改变。让我们就单单可意，让我们专心来服侍你，得着我们，得着你的教会，带领我们向前，仰望你，仰亲爱圣灵保佑师，把我们引进主的心的当中，引进真理里面，等候你，等候你。弟兄姊妹，在今天我们说思想里面有感动的，可以当我们做简短的祷告。